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或者大家一起读圣经。
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大家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把它读完。
我们由第一节一路读到第二十一节，一起读完它。
来，我们开始。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因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那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愿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过去这一个星期当中，
过一个礼拜当中，
也许在我们周遭当中最大的新闻，
在我们周遭当中最大的新闻，
也让人跌破眼镜的，
也被人跌破眼镜的，
就是英国的公投，
就是英国这个公投，
并且决定英国脱离欧盟，
决定了英国要脱离这个欧盟。
那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对这些事情原本有不同的期望，
好多人对这件事原本有不同的期望，
甚至于市场可能也有不同的期望，
甚至这个我们的市场上面都有不同的期望。
但是呢，因为这个公投的结果，
但因为这个公投的结果，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后续的社会现象，
可能就做了很多后续的社会现象。
到现在呢，可能都还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
到现在可能都没完全的表达到出来。
很多人觉得生活在一个对未来不稳定或是不未知的一个状况当中。
好多人都觉得生活在一个不稳定同埋一个未知的状况当中。
那有的人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就想要解读。
有些人好想在这件上面来做一些解说，
来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
那其中有一个最最通常听到的一个解释，
其中一个最通常听到的解释，
就是在有一大群的老百姓当中，
就喺大群嘅老百姓当中，
他们对于领导的不信任，
佢对于领导嘅唔信任。
那因为在整件事情发生的过程里面，
因为喺整件事情发生嘅过程当中，
欧洲的欧盟的各国的领袖，
欧盟嘅里边各国嘅领袖
都盼望，都认为，对英国最好的，就还有对欧盟国家最好，就是英国留下来。
对英国最好，亦都对欧盟国家最好，就是英国留翻喺欧盟里边。
英国政府本身，
英国政府本身，
在总理呢，他也是有这样子的，立场。
英国本身嘅总理都有咁嘅立场，
甚至于在连我们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也都有意见。
甚至连美国呢一边嘅政治嘅人都有意见。
我们的总统甚至于到英国去拉票，
我哋总统甚至去到英国去拉票，
劝告英国人民去支持留在欧盟。
劝告英国人民支持同埋你留喺欧盟。
所以有的人就解读这个公投的结果。
所以有啲人解读呢个公投嘅结果，
是人民对于那些领导的不信任。
就人民对于领导嘅唔信任。
那这个领导的观念是怎么回事呢？
咁到底领导嘅观念系咩嚟嘅咧？
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并不是要讨论有关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我哋今日朝早唔喺呢度讨论英国同欧盟之间嘅关系。
我们也不是在这边讨论政治。
我哋唔喺呢度讨论政治。
更不是股票市场。
更唔系股票嘅市场。
但是呢，我们今天早晨读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咁今朝我哋啱啱读完呢个经文当中，
却很明显地讲到在基督信仰当中。
好明显讲到喺基督嘅信仰嘅当中，
在基督教会里面，
喺基督嘅教会里边，
所谓的属灵的领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嘅属灵上面嘅领导到底系咩意思咧？
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
我想同大家一齐嚟思想呢一段嘅经文。
那这段经文首先就告诉我们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第一开始就讲话，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嘅执事。
那首先保罗就讲到执事的问题。
首先保罗提出一个执事的问题。
那当然在这边的执事并不是我们今天教会选出来的执事的
意思。当时的执事不是说今天我们教会选出来的执事同一个意思的。
那这里讲到执事这个意思，
这里讲执事这个意思，
虽然我们教会里面有所谓的执事，在我们教会有他自己服事的责任，
所以我们教会执事有他自己 服事的一个责任。
但在这个地方讲到执事这个字的时候，
但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执事这个字的时候，
他是却很单纯的指着表示服事的意思。
它很单纯的是代表是服事的意思，
或者说服务，
或者是服务的意思，
或者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做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做事的人。
换句话说，这边保罗讲到我们这些身为教会的带领同工，
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些我们身为教会的带领同工，
首先要做的呢是要做一个做事的人。
首先要做一个是要做事的人。
那这个观念在当时其实是很不寻常的。
当时这个观念是很不寻常的，这个观念，
因为带领者在当时的观念不像我们今天，
因为在当时的带领者的观念同我们今天不同。
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民主社会当中，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民主的社会当中，
所以这个人民做主，
所以是人民做主的。
那我们选出来的这些所谓带领我们的这些人，
我们今天所选出来的所谓带领我们的这些人，
总统，
总统，
或者是民意代表，
或者民意代表，
议员，市长等等，这些人，
市长等等这些人，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公仆。
我们有个基本的看法，就觉得这些人是我们的公仆，
是一个公共人物，但是他们是做仆人的角色，
是一个公共人物，但是是做一个仆人的角色。
所以我们会认为他们是需要做事的人，
所以我们选他出来是觉得他应该是做事的人。
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
但在耶稣的时代，
在使徒保罗的时代，
使徒保罗的时代，
那些所谓的领导的人，
那些所谓领导的人，
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那些所谓那些领导的人，
所以那些所谓领导的人，
可能是当时的国王，
可能当时的皇帝啦，
或者是当时的当地的这个官长，
当时当地的官长啦。
那这些人物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世袭的一个职位。
哦，这些人可能是当时一个世袭的一种职位来的。
因为我的父亲以前就当官的。
因为我父亲以前做官人，
我的父亲以前就是贵族。
我父亲以前就是一个贵族。
我们的家族本来就是这个有在这个当地是有政治势力的。
我家族本来在当地是有很有政治势力的人。
所以他们的子孙就继续在这个社会当中做官。
所以我的子孙继续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官了。
然后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在有些人观念甚至于认为，
有些人观念甚至认为，
可能他们的血统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
可能这些人血统比较聪明一点，比较有智慧一点。
所以 所以他们家里面都是那个将才啊。
所以他们家都是所谓的将才，
或者说都是能够做皇帝的那个相貌
啊，都有做皇帝的样。
所以他们应该继续做带领的工作。
所以他应该继续做这个带领的工作。
那因此呢，对他们来说，那个所谓的带领的人。
所以因此来讲，佢所谓带领嘅人，
在当时的观念并不是做事的人。
啊，在当时嘅观念咩系唔系做嘢嘅人嚟嘅？
带领的人是发号施令。
啊，带领人系要发号施令，
要别人来做事的人。
啊，要叫人哋去做嘢嘅。
那所以呢，在当时也许到了教会的时候，
可能当时去到教会呢个时候嘅时候，
可能当时教会人认为说，那这些带领教会人也是一样。
啊，佢当时觉得呢带领教会嘅人都系应该系一样嘅。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开始讲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保罗所以喺度特别讲到人应该以我哋为基督嘅执事。
他说我们这一批带领教会人跟那个社会上带领的人不一样的。
我哋呢批喺教会带领人咧，同喺社会上面带领人系应该唔一样嘅。
我们是做事的人。
我哋呢批人应该系做嘢嘅人。
我们是做服事的人。
我哋应该做服事嘅人。
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教会里面的带领同工。
好多时候我哋误以为咧教会里面嘅带领嘅同工。
他们首要的责任是为教会做决定。
佢哋首要嘅决要做嘢系为教会做决定。
我们觉得以为为大家做决定的时候，他们才是所谓的领导。
我哋以为咧，我哋做决定嘅人咧，先系所谓教会嘅领导。
我们以为做决定，这才是在这里才是所谓的领导的定义。
我哋以为咧做决定咧就所谓就系呢个领导嘅定义。
但是保罗在这边就先对我们做一个首要的提醒。
但系保罗呢边特登喺呢度提做一个首要嘅提醒。
那在教会当中的那个所谓做领导的肢体。
在教会里面所以做领导的肢体，
他首先必须要是一个做事的人。
首先呢，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做事的人，
不管是教会的牧者，
不管是教会的牧者，
或是传道，
或者传道，
或者是执事，
或者执事，
或者信托委员，
或者信托委员，
或者是各堂的同工，
或者各堂的同工，
都必须要是做事的人，
都必须是一个做事的人。
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下自己，
所以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做事的人？
我们是不是做事的人？
我们做事不是我们是不是做我们做事吗？
我们有没有做事呢？
还是我们喜欢提意见？
但我们只是希望只是喜欢提意见，
还是我们喜欢审核别人的提议？
或者我们喜欢只是做是批评人的提议？
还是我们喜欢检验别人的主张？
或者我们检验第二人的主张？
但是却对我们自己亲身服侍没有兴趣。
对于自己要亲身去服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说那个带领的人是做事的人。
所以你开始讲了带领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做事的人。
然后呢又继续讲到他说是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特别还讲到是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以除了做事情以外，
除了做事情之外，
我们还要记得这一个样的记得我们的自己的信息。
我仲要记得我哋自己嘅信息，
就是他过去可能是一个奥秘，
过去可能一个奥秘，
因为它是隐藏的，
因为它是隐藏嘅。
那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所珍惜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所珍惜的所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他到我们世界上来，
这个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出生好像一个小婴孩一样，
他出生在婴孩里边，
他在世上为我们受苦，
他在世上为我们受苦，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明明白白的彰显给我们世人看，
他明明。爸爸彰显咗俾我哋世人睇，
所以原来这个隐藏的神的恩典福音，
原来我隐藏嘅神嘅恩典嘅福音，
到了耶稣基督呢就被明显的来表达出来。
到了耶稣基督就会俾得明显嘅表达出嚟。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经验，
在你自己的那个电邮的那个账户当中，
喺你自己嘅呢个电邮账户里边，
久久就会收到一封信，
耐唔耐又会收到一封信，
他告诉你有一个秘密。
话俾我有个秘密，
通常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写信的人会告诉你说，他最近收了一笔遗产。
通常呢个写信话俾听，佢会最近收咗一笔遗产。
但是那个遗嘱里面要求他必须和三四个人来分享这个遗产。
但系咧，业务嘅遗嘱里面咧讲明咧，佢一定要同咧三四个人嚟分享呢个遗产。
结果他就找到你。
结果咧，佢好好好彩揾到你啦。
要和你一起来分享。
要同你一齐分享呢个遗产。
不过这是一个秘密。
但系不过呢个未秘密嚟嘅。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千万不要跟人讲，
只向你要求把你自己的、你的社会安全号码以及你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全部告诉他，他会帮你办理这个收钱的这个手续。
你只要需要将你的名、将你出生年月、将你social security 的 number 话晒俾听，佢就会帮你办理呢个收钱嘅手续啦。
或者有人会写一封信告诉你，
或者有人会写封信话俾你听，
说有一个秘密，
有个秘密，
就是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一个乐透的奖。
你即系你一个你唔知道有一个咁嘅拉图嘅奖，
但是呢，突然呢，因为在电脑里面这个抽选当中呢，你被选中得了大奖。
突然间咧，你俾个电脑嘅选你嘅时候，选到你得到大奖啦。
只需要你把你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你的名字、你的姓名以及你的出生年月日、地址全部给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奖金寄给
你。只需要将你嘅出生年月、你嘅地址、你嘅名同埋你嘅社会安全号码，我就会将你嘅奖金。余数寄俾你，
那你当然知道这是假的嘛，对不对？
你当然知道呢个假噶啦。
那你如果一寄给他的话，那不就这天下大乱了，对不对？
将你啲所有嘅资料寄俾佢，咪天下大乱咯。
你的身份就会被人家盗用了嘛。
你的身份就会被人盗用了。
那些是奥秘是假的。
佢啲奥秘系假的，
但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是真实的。
但耶稣基督嘅福音嘅奥秘系真实嘅。
那我们这些所谓服侍基督的人，
所以我呢啲服侍基督嘅人。
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把这个福音很清楚的、很准确的传递出去。
我们很清楚、很准确地将这个福音传递出去。
并且我们在传递的过程当中，
并且在传递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在听者的文化处境当中传递出来。
我们必须在听者的文化的处境当中来传递出去。
那这边当然中间呢就有几个问题。
当然这个中间有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问我们自己。
第一，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传福音？
我们是不是传福音？
我们是不是？还是说我们每天就学着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但我们只是每日选择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但是对于基督的福音我们却闭口不说。
但对于基督的福音我们闭口不说。
有的人他的生活处处都充满着福音，
有的人的生活里面处处充满着福音。
有的人你跟他相处了一辈子，你还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
有的人你跟他相处一世你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我们是哪一种人？
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呢？
而且传福音是怎么样传讲的？
到底我们传福音怎么去传呢？
所以这个首先我们需要传福音的这份感动呢，这份激动呢，我们需要神亲自的来对付我们。
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一份的传福音的感动和这份激动，这个要神亲自来帮我们。
但其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的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准确？
第二个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真的准确呢？
还是我们只是传讲一个耶稣和这个另外一个观音没什么差别？
或者我们只是传这个耶稣和另外一个观音没什么差别？
以前有一个人有一个传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
以前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
他说在台湾呢、
在台湾、
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大甲。
台湾有个地方叫大甲，
那个地方有很多拜拜的那个那这些活动。
那里有非常兴旺的拜拜的活动。
那有的人就是传福音，在那个地方传福音。
有人就在那个大甲这个地方传福音。
那传福音的时候，就一些像一些老太太就讲到有关于福音的工作。
有些人就向啲老太太讲福音嘅事情。
这些老太太可能已经拜佛，或者拜这个妈祖啊什么，已经拜了一辈子。
可能啲老太太已经拜妈祖、拜观音、拜一世了。
那所以呢，就跟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这个人同一句同他讲耶稣基督的恩典。
人都有问题。
人都会有问题的。
耶稣解决他一切的问题。
他说耶稣解决一切的问题。
讲到最后的时候，老太太愿意答应我要信耶稣。
最后呢，老太太答应我信耶稣了。
一转身，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信？”
一转身，人家就问这个老太太：“你点解会信耶稣呢？”
因为这个菩萨比较好。
他说因为这个菩萨比较好啲。
那这就提到我们自己的对于福音的解释。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讲到我对福音的解释，
我们对福音的传讲，
我对福音的传讲
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准确，
还是我们只是介绍另外一位菩萨而已？
我们只是介绍，还是我们只是介绍另外一位菩萨给
基督？不是有求必应的一个菩萨，
基督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菩萨，
基督是来做我们的主，
基督是来做我们的主，
他不是来称呼我们为主，
他不是来称呼我们为主，
基督不是来拜我们做主，所以他来照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来做，
基督不是来拜我们做主，而是照我们所想要求的事情来帮我们做，
基督是邀请我们去成为他的门徒，
基督是要求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去尊他为主，
去尊他为主，
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福音能够讲得清楚当然也不容易了，
如果将福音能够讲得清楚，都唔系容易嘅事
情。但重要是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的福音。
最重要就系你自己必须要亲身经历呢个福音。
你经历到罪得到赦免。
你经历过罪得到赦免。
你经历到顺服基督的这个过程。
你要经历过呢顺服基督呢个过程。
你经历到怎么样降服在基督的这个权柄之下。
你要经历到点样嚟降服喺基督嘅权柄之下。
然后呢？然后抵制自己那个爱自己的那个心去爱神。
你抵制自己爱自己嘅个心，你就去爱神。
你的经历是真实的，
你的经历必须是真实的，
你的传讲才能够清楚，
你的传讲才会清楚。
那从除此以外，
除此之外，
你也需要从听者的角度来检视你所传递的信息是否清楚。
你又要在听者的角度来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讲的是不是信息是清楚的。
我们在中间的我们在自己家庭当中夫妻中间的关系沟通也常常有这类的问题。
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沟通也常常有这个问题。
一个配偶讲一些东西，
一个配偶讲一些东西，
但可能这个另外一位配偶完全听成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配偶完全可能听成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的来源出处都不一样。
毕竟我们的来源处处都不一样。
我们的出身不一样。
我们的出身不一样。
我们出生的家庭也不一样。
我们出生的家庭都不一样。
甚至于我们出生的国家、社会环境可能都不一样。
甚至我们出生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你这样说是认为这个意思。
你咁样讲，可能系呢个意思。
人家这样听的时候呢，可能听成另外一个意思。
听嘅，你可能听到另外一个意思。
就好像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所讲的。
就好似我哋基督教里面所讲嘅。
当我们讲到说，这个基督呢，他让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
好似话我哋喺基督教里面所讲嘅，话基督咧可以叫我哋嘅罪得赦免。
如雪一样的白的那个纯洁。
好似能够雪白咁样纯洁。
有些地方的人从来没有看过雪。
但有啲人的地方从来没见过雪喎。
今天有电视可以看到。
今日有电视可以睇到。
一百年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
系一百年之前，你根本冇电视嘅时候。
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那个雪是什么样子。
根本啲人冇办法谂住雪系咩样啊？
但也许可以用别的方式能够讲清楚。
可能你用其他方式能够讲清楚。
给我们一些洁净，甚至好像牛奶一样白。
你俾我洁净，好似牛奶咁样白。
那他就可以听得懂。
可能他这样听得明，
因为他天天喝牛奶，他知道那个白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日日都喝牛奶，他知道这个白色是什么意思。
所以福音的传讲，
所以福音的传讲
不是我讲到就算了，
不是我自己讲自己就算了，
我是能够讲到对方的心理，他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数。
必须你要讲到对方的心理，他能够听得明，那才算数。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需要耐心去了解我们听者他的文化以及他的心灵世界。
我们要耐心来到去了解个听者的文化和个心里面想什么。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在教会的做领导的人，
所以你话俾听喺教会里面你要做领导呢个人，
首先要是一个做事的人。
首先第一你要做事嘅人。
除此以外呢，他要能够很清楚的能够学习把那个福音能够表达清楚，表达出来。
佢学习好清晰嘅将福音嚟到表达出嚟。
那神对他有对这些人有期望的。
神对呢啲人有期望嘅。
第二节说，
第二节话，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那所以我们的服事做事要好像仆人做给主人一样，要有忠心。
所以我们做事要好像仆人做给主人一样，是有忠心。
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耍赖，我们不可以不负责任。
我们不可以耍赖，不可以不负责任。
你自己在工作场合当中，
你自己在工作场合当中，
你最盼望的就是你有一个尽责的一些同事。
你最盼望就是你有这个尽责的同事。
你把事情交代下去的时候，
你将这事情交代下去之后，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你不需要再去追问，
你不需要再追问。
等时候到的时候，
等时候到的时候，
那个办好的结果就会呈现出来。
这个办好的事情的结果就会呈现出来。
你如果是一个主管的话，
但如果你是一个主管的话，
你要请一个属下来帮助你，
你请个手下帮助你，
你也是找这种的人来帮助你，
你都希望能够找到这种人来帮你。
所以要有忠心的话，就需要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所以要忠心是需要一个好负责的人。
然后在我们工作场合里面，
在我们工作场合里面，
我们最不喜欢就是那些专门做表面工作的同事，不是吗？
最不喜欢就是那些做表面工作的同事，是吗？
你有没有这种同事？
你有没有这样的同事？
有一两个人点头而已哈。
有好多人，有几个人岌得好犀利。
所以，那我们大家都，别人都很幸福啊。
我哋其他人可能都好幸福，冇呢啲问题啊。
不过，也许我们自己就是这种同事，那更惨啊。
可能我哋自己就呢种人，可能咁啊更加惨。
有些人，他们不但事情做不好，
有啲人不但事情做唔好，
而且投机取巧，
而且投机取巧，
想办法解决那些表面上的事情。
想办法嚟解决呢个表面上面事情，
赢得上司的赏赐
啊，嚟到
赏识啊，
上司嘅赞赏。
但是呢，事情本身却没有任何的进步。
但事情嘅本身根本一啲进步都冇。
那这也是不忠心。
呢啲系一种唔忠心。
然后接着就继续讲到有关于论断的问题。
啊，继续咧，保罗呢就讲到有论断嘅问题。
好，基督徒领袖是要对主忠心。
基督徒嘅领袖系需要对主忠心，
是要想办法讨主的喜悦，
系要想办法嚟讨主嘅喜悦。
那既然他和主神要忠心，
既然系佢需要同神有忠心，
所以我们这些第三者呢，就其实应该尽量避免去论断他们，不是吗？
所以我哋第三者应该系避免去论断佢哋，系咪？
因为那是他们自己和神自己中间忠心的问题的事情嘛。
因为系佢哋自己同神之间嘅一个忠心嘅问题。
那基督徒的领袖也需要认清自己是神的仆人，
基督徒的领袖都需要认清自己是神的仆人，
会众也需要认清他们中间这种领袖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
弟兄姊妹在当中也都应该认清这些领袖当然扮演的角色，
还有做会友，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还有我们自己做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
但问题是那个论断和那个评估中间呢，是有一个差别，
事实上这个论断和这个评估当中是有一个差别的。
中文翻译那个论断的时候其实是审判的意思，
中文翻译这个论断呢其实是一个审判的意思。
但你去上班做工的时候，
但当你翻工做嘢的时候，
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都要做一个评估，不是吗？
每一年年底都会同你做一个评估，是不是？
那个评估就不算审判了哈。
那个评估就不应该算是审判，
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挑战性，
没那么强烈的一个挑战性。
但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
但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是论断？
什么时候叫论断呢？
什么时候是评估？
什么时候你在做评估呢？
也许中间的分别，
或者中间的分别
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大，
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太大，
但它的关键是在于背后的动机，
关键就是你背后的动机。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伤害对方，
如果你的目标是伤害对方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属于论断的这个营垒，
可能呢你就属于这个归类，是论断这个归类。
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建造对方，
如果我们的目的背后目的是要建造对方的话，
那有可能是指着所谓的评估，希望我们在生活上面继续进步，
可能这个就可以归类去评估，我希望在生活上面有更加进步。
当然你自己公司里面你老板对你什么态度那我不知道了，
当然你公司老板对你什么态度我不知道，
说不定他也借着评估来论断你，说不定
可能他借着评估来论断你都没定。
但不管怎么样，
不理怎么样，
这里告诉我们要我们不论断，
以这个教我们呢，叫我们不要论断。
但他背后保罗呢给了两个动机，两个重要的原因。
在背后呢，保罗给了两个重要的原因。
在第五节讲到说，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第五节嗰度讲啦，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这个时候未到啊，
这个时候未到。
这个我们中国好像也有这样的话，对不对？
中国人都好像有咁嘅话，
这叫什么？什么时候未到，只是不报什么东西，对不对？
什么时候未到，没有报。
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若
是
不报，
只
是
时候未到
啊！
对对对对，同样的道理，这边提醒我们不要论断。
呢个同时同样道理，叫我提醒我哋唔好做论断。
因为时候未到。
因为时候未到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背后终结的那个结局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后背后个终结的结果是什么。
一个人可能开头很好，
一个可能他开头非常好，
但最终却草草收场。
最终他草草收场。
一个人也许可能开头并不是那么精彩，
一个时候可能开始都没那么精彩，
但是好戏在后头。
但是好戏在后头，
越走越好，越走越好。
越走越好，越走越好。
也因为这个关系，
也都因为你咁嘅关系，
既然不知道最后背后的结局，我们所看到只是片段当前的样式。
我哋唔知道背后嘅结局，我哋只系睇到片段当前呢个情况。
所以不需要论断。
所以唔好论断。
另外一个，这里也提醒我们。
另外呢个保罗提醒我哋，
他说在这边讲到说，他要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
只等主他要照出，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
所以一方面，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结局，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
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不知道那个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动机，所以不要随便论断。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不知道对方的动机是什么，所以都不要论断。
因为那个暗中的隐情还有人心的意念是以后才会彰显出来的。
因为暗中的隐情和人心里面的意念是到以后才可以彰显出来的。
有的人做事情很漂亮，
有人做事很漂亮，
但其实他的出发点并不高贵。
但他的出发点可能不高贵。
有的人笨手笨脚，
有的人笨手笨脚，
但却从一个真诚爱主助人的动机来出发。
但是从一个真诚爱人爱神的动机出发。
因此从表面上去论断实在是不确不适当。
所以因为从表面上论断实在是 不恰当。
那接着呢，保罗就讲到第二个问题。
结果呢，保罗讲到第二个问题。
首先，他给这个所谓的带领呢下了一些定义，是要做事情的。
首先呢，他对呢带领者下个定义就系呢啲人一定要做事嘅，
而且要表达福音的这个奥秘，
而且要能够识得点样去表达福音嘅奥秘。
提醒我们不可以论断。
提醒我哋唔可以论断。
然后接着就讲到那些领导者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期望。
亦都讲到呢个领导者佢生命中嘅佢哋对佢哋一啲嘅期望。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生活当中所会遇见的遭遇。
就系话佢换句话就佢生活中里边可遇到嘅一啲嘅遭遇。
他们将要活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
佢哋将要活喺呢个十字架的光照底下。
但却是世上那个卑微的表达。
但系实在系世上面一种卑微嘅卑微嘅表达。
第八节开始，保罗就用一个很充满讽刺的那个语气在这边讲话。
第八节咧，保罗就用一个充满咗讽刺嘅意味嚟讲嘢啦。
我从来都知道保罗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我从来都知道保罗唔系一个简单嘅。
但不知道他讲话这么厉害。
但冇谂到佢讲嘢会咁厉害。
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
你哋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唔使我哋啦，你自己做王啦。
他要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从高傲的态度上面拉下来。
佢要将哥林多信徒喺高傲态度嚟拉佢落嚟。
你们以为你们真的是那么了不起吗？
你以为你真系咁了不起吗？
那我就告诉你们，
我就话俾你听，
好像我们这些教会所谓的带领的同工，
好似我呢个教会所谓带领嘅同工，
那个真正的那个带领呢，他们的形象是什么？
真正带领佢哋嘅形象系乜嘢？
他们所面临的那个形象是一个受苦的形象。
佢哋面临嘅形象系一个受苦嘅形象。
第九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佢话我想神把我们作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好像是一个死囚一样的。
我们好像要死囚咁样。
但这边接着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跟住佢又讲啦，因为我哋成咗一台戏，给世人同埋天使观看。
那我们每个人常常都这样说。
我每个人时都咁讲。
我们说人生好像一场戏一样，对不
对？人生好似一场戏咁，系咪？
有喜剧也有悲剧嘛。
你有喜剧嘅时候，有悲剧嘅时候。
有人男主角，有人女主角，也有配角，什么都有。还有反派的正派都有。
有时做男主角、女主角，或者配角，或者做反派、做正派，你都会有。
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里面并不是讲保罗说我现在当男主角了，你们注意看哈，看我怎么样表演。
喺呢个圣经里面，保罗唔系话嗱，你睇我而家做男主角，睇我点样表演。保罗唔系咁嘅意思。
在这里所描述的，
本来呢描述嘅话，
是讲到当罗马帝国出去打仗的时候，
系都讲罗马帝国出去打仗嘅时候，
那个将军打胜仗以后，
当你个将军打胜仗之后，
抓了一批俘虏，
捉咗批俘虏翻，
然后他凯旋归国，在那边游行的时候，
当个凯旋归国喺度游行嘅时候，
他的背后带着一批战俘。
佢背后带住一批嘅战俘，
那这些俘虏呢，是已经被判了死刑，准备要死掉的这些俘虏在背后。
佢呢班俘虏已经判死刑啊，喺背后。
那这个将军就很荣耀的进到城市里面。
呢个将军就好荣耀嘅入到城市里边。
然后他就把这群这些囚犯呢，带到这个竞技场里面，罗马的竞技场。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竞技场，
当时罗马的时候就会将这班俘虏就带去罗马一个竞技场里边。
他们本来就要死的，
他们本来就要死了。
那这些人就强迫他们和这赤手空拳的和那些武士有武器的武士来决斗。
这些人强迫的这班死囚呢，同这班有手上有武器的嘅武士嚟决斗，
或者是和那些凶猛的野兽。狮子、老虎等等呢，来直接的来肉搏，
或者喺竞技场里面就同啲凶猛嘅野兽或者狮子嚟到肉搏。
什么时候结束呢？
咩时候结束呢？
一直到他们死才结束。
一直都会死先至结束。
啊，这场戏这边所讲的是那种的戏。
呢度保罗提嘅系嗰种嘅戏啊，
是让观众世人看那种戏。
系保罗当时讲系当世人睇呢一种嘅戏啊，
是那么样子的。悲惨的痛苦的一场戏，
系咁悲惨同埋痛苦嘅一场戏。
保罗说：你做领导的带领的，是这种戏在演给世人看。
保罗话：你哋做领导嘅系要做呢一种戏嚟演俾世人睇。
然后第十节，他就为这些受苦的事情做了一个解释。
然后喺第十节就为咗呢啲咁嘅受苦嘅事情咧，解释。
他说：这个受苦是有意义的。
佢呢个受苦有意义嘅，
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价值。
因为在基督里面有价值，
它实际上是与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颠倒过来的，
它其实与世界上的价值观是完全颠倒的，
所以它仍然是用那个讽刺的话来，讽刺的语气来讲话，
它仍然用个很讽刺的语气来讲话。
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
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都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都是被藐视。
然后从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就开始很具体的讲到这个受苦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开始讲呢，到底很清楚讲到底受苦的生活是什么。
从十一节开始讲到那个有身体上面的不舒服。
在十一节开始讲到有身体上面不舒服。
十二节 后半段。
十一节的后半段，
被人咒骂，被人逼迫，也表示在情绪上面的那股不舒服。
被人咒骂，被人逼迫，也都代表情绪上面的不舒服。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保罗特别提醒我们，
那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那件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反而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反而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但痛苦怎么样能够过得去呢？
痛苦怎么来到去挨过去呢？
因为他的价值观已经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
是因为当你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观，世界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
从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所谓的领导者呢，他的运作的上面对他做了一些指示。
十四节讲到这个领导者在个运作上面来到讲了一些事情。
那重点在于生活的见证。
重点就是你生活上面的见证。
如何教导能够活出十字架之下的生活。
如何教导能够活出十字架下面的生活。
那保罗在这边很大方的就要求哥林多信徒来效法他。
保罗在这里很大方地要求哥林多信徒来效法他。
在第十六节说，我求你们效法我。
第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我求你们效法我。
然后他就劝导他们要活出一个十字架的生活。
然后劝导他们要活出一个十字架的生活。
他就说，我差派了提摩太到你们那边去。
我差派提摩太来到你们那边去。
去做提醒的工作。
去做一个提醒的工作。
那弟兄姐妹，知识很重要，知识的教导很重要。
弟兄姐妹，知识的教导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知道，例如说不可以论断，需要 被提醒。
譬如说我们不可以论断，我们需要被人提醒。
但如果我今天早上在这边跟大家弟兄姐妹讲说，哎，不要论断了。
如果今天跟大家姐妹在这里说，我今早就说大家不要论断。
然后我一出去到了街上以后，我就告诉荣天赐说，你知道吗，那个人好坏啊，你不知道他平常是这样一个人物，你想都想不想都想不到的。
结果是去到马路上面碰到荣天赐说，那个人好坏啊，你想都想不到他几坏几坏。
那这种教导在台上的教导有什么用呢？
如果这种在台上面教导有什么用呢？
你讲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讲一个很清楚的讲福音，
你在这里讲个很清楚的福音，
可是你活出来了又没有办法把福音活出来的话，
但你活出来同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活不出来，
你继续我行我素，照样我什么样的日子人我就过什么样的日子的话，
你让我行我素，我就什么生活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
你的行为没有办法为那个你的信息，你那个福音背书，
你的行为同那个没办法为这个福音来到背书。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行事为人，这个行为就没有办法让你所有的教导有意义。
这个行事为人，等你所有教导是没意义，变得没意义了。
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提醒。
所以保罗在这提醒。
他说，你知道我让提摩太过去到你们中间。
你知道我要提摩太过去去你们当中。
十七节后半段说，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
十七节后半段，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
在那边他要提醒你，我怎么样在基督里过日子。
要提醒你们，我怎样在基督里面我过日子。
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嘴巴讲是一回事情，
嘴巴讲一件事情，
但你一定要活出来，
但你必须要活出来，
来为你所讲的那个信息背书，
为你所讲的那个信息来背书。
光会写正确答案是不够的，
你只识写正确答案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发考卷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发考卷给每一个弟兄姐妹，
问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论断。
我问你基督徒可不可以论断，
也许我们全部人都会说不可以，
全部人都说不可以，
那个头脑的知识都在这里，
头脑知识都在这
里。但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但当我出去行的时候，
我们中间15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会论断，
我们150人有多少人会论断呢？
那个是神看的东西，
这个就是神所看的东
西。那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保罗就提到，
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件事呢？
他说，我叫提摩太过去，
我叫提摩太过去，
要提醒你们，
要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面怎样行事。换句话说，我在基督里面怎么样过日子。
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面是怎样行事，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怎样过日子。
接着呢，除了这个正面的提醒以外，
接着继续在正面提醒之外，
保罗又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警告。
保罗还有一个负面的警告，
他十八节说，你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自高自大。
在十八节里面，你们中间总是有些人自高自大。
然后十九节说，我要去你们当中。
十九节说，我要去你们当中。
他说，这个我第十九节中间说，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
所以因为言语是空洞的，
所以言语是空洞的。
你如果背后你做出来的东西和你言语没办法能够符合的话，那个言语是没有用的。
你的言语和你背后所做出来是不符合的话，你的言语是没用的。
甚至于那些言语可能是论断的话语，
那个言语可能是一个论断的话语。
这些不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所在乎的，
这些不是神的国度里面所在乎的。
神的国度，也就是说神主权彰显的地方，
神主权彰显的地方，
它的关键在于全能。
它的关键在这个在于权能。
那这个全能是指的福音的能力，
这个权能是讲是福音的能力。
因为我有福音能够让人的价值观能够调转过来，
我的福音能够叫人的价值观来调转过来，
我有福音能够按照十字架的，让我们能够按照十字架的教导来生活。
唯有福音能够教导人在按照十字架 的方法来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看这段经文，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看这段经文，
首先讲到我们的身份的认，我们对身份上面的认同。
首先讲到我们对身份上面的认同，
仆人是做事情的人，
不管是做事的人，
不是指挥别人做事情的人，
不是指挥人做事的。
然后我们需要是宣讲基督福音的奥秘，
我们需要是讲解宣讲基督福音的奥秘。
我们要讲得清楚，讲得准确，
我们要讲得清楚和准确，
让听的人能够在他自己的处境当中能够去了解福音，
让听的人能够在他自己处境当中能够明白了解福音。
还有讲到那个带领的人，他们对生命当中所有的期望，
同埋带领人佢对生命中所有嘅期望，
是会受苦的，
系会受苦嘅，
好像那些死囚在那个罗马竞技场当中一样，
好似啲死囚喺罗马竞技场当中一样。
那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他们面对这些中间的苦难呢？
咩能够帮助佢哋呢个当中嚟应付呢个苦难呢？
唯有在他们价值观上面已经完全调转过来的时候，他们能够从容的，能够正面的正视这些苦难。
唯有当佢嘅价值观转过嚟之后咧，佢哋能够松容嘅正视呢啲苦难。
然后最后讲到是我们这个运作的一个指示。
最后讲到我哋运作嘅一个指示。
我们生命的见证。
我哋生命上面嘅见证。
领导的意义是在于影响力。
领导嘅意义在于影响力。
但是你我的影响力是来自于行事为人，为福音做背书。
我哋嘅能力，我哋影响力系来行事为人，同埋对福音所嘅背书，
做福音生活上的见证，
做福音生活上面嘅见证。
那弟兄姐妹，你会说哈？
啊，等一阵你会讲。
这段经文呢，讲是讲给那些教会带领教会的人的。
呢个圣经好似系讲俾教会啲带领同工听嘅。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同我有咩关系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我哋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嘅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
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
无论你在教会做什么，
只要你是接受耶稣跟随耶稣的人，
只要你接受耶稣跟随耶稣的人，
你不是都应该为基督做事吗？
你不是都应该为基督做事吗？
都应该在基督面前你是一个做事的人，
你都是都应该在基督面前一个做事的人，
你都应该很清楚很准确地把福音传递出去，
你都应该很准确很清楚将福音传递出去，
你都应该看到你自己那个价值观不断地改变到一个程度，当你面对生活上的困难，面对为基督受苦的时候呢，也已经你知道那是值得，你也可以忍受。
是不是应该你的价值观是不断的改变到一个程度，你能够面对苦难，面对痛楚，你都能够忍受呢？
那讲到我们生活行事为人所需要的见证，
讲到行事为人所需要的见证，
那更是自然的，
更加是自然的。
不是只有那些带领人要注意自己的行事为人，
不是带领人需要注意自己行事为人，
而是基督徒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行事为人，
而是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行事为人。
这样子的生活见证才能够彰显福音的作为，
这个生活见证才能够彰显福音的作为。
在电视上，我们现在美国这个 总统的候选人大家都已经出炉了哈。
嗱，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美国这个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已经出炉了。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那个 Donald Trump 的，在电视上有一些做过一些节目，很有名的节目，对不对？
这个共和党这个 Donald Trump 在电视上面做过好多好出名的节目，是吧？
其中一个节目叫做 The Apprentice。
其中一个节目叫 The Apprentice，
就是那个实习生哈，工作的实习生那样子。
就是那个做一个实习生。
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fired， 对不对
？Donald Trump 最有名的话就是你已经被炒鱿了。
你对你被炒鱿鱼了哈，你被解雇了 这样子。那有的人看了现在这个满身热血哈。
啊，有人抬头满身热血，
很激动，因为我就像那个人一样，或者是我就像那个 fire 不那个解雇人家人一样。
我可能就觉得自己就好似嗰个讲你被炒鱿个人。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和这个类似的。
啊，佢仲有另外一个节目同呢个类似嘅，
叫做 Undercover Boss， 你有没有看过？
叫做Undercover Boss， 你有没有看过？
就是通常就是那叫中文叫什么？
中文叫乜嘢？卧底。
隐藏的。
卧底老板。
隐藏的老板，是不是？
卧底。
哦，卧底的老板啊。OK。
卧底老板。
OK。通常都是一些很成功的那些商业的事业家。
通常咧，啲好成功嘅商業家、事業家。
以前剛開始剛出道嘅時候呢，很辛苦，在裡面做最基層嘅工作。
啊，出道時候好辛苦，做啲最基層嘅工作。
後來做到最後，慢慢做成這個公司的大老闆嘅時候。
慢慢做咗公司嘅大老闆之後，
就忘掉了從平常一些這個公司裡面中下階級的這些員工他們的辛勞。
就忘记这个公司里面的中下员工的辛劳，
所以就化妆成在其中的另外一个同事，在他们当中来工作。
化妆成自己的另外一个同事在他们当中来工作，
然后就听他们中间对公司的埋怨。
听他们在当中对公司的一些埋怨，
对自己人生的这个憧憬。
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憧憬，
人生的计划，
人生的计划，
甚至于怎么样的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走后门，走小路等等，他也在那边听的，都在那边听。
甚至在这个公司里面做嘢嘅时候，点样走后门？
那通常结束的时候，
通常结束嘅时候，
他的身份就显出来，对不对？
佢身份就显出嚟啦。
然后就论功行赏，有的很乖的就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结果。
就论功行赏，有啲好乖就得到一啲结果。
很忠心的，很努力的，他就给他一些奖学金啊，什么就很好的。
好忠心，好努力啊，俾啲奖学金俾佢哋。
那些那个打折扣的那些专门是这个开小差的这些呢，他会受到一些惩罚。
或者偷鸡咧就开小差，受咗惩罚。
然后这个领导的人，
系啊，呢个领导人，
他就回到他办公室。
佢就翻到自己原来嘅办公室，
继续吹冷气。
啊，继续吹冷气。
然后继续去做一些公司的决定。
啊，继续嚟做一啲公司嘅决定。
然后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感动啊。
有时候睇到都觉得好感动啊！
可能甚至有人还会掉眼泪啊！
甚至有啲人就会流泪。
可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话俾听，
在我们基督教的世界里面，
喺我哋基督教嘅世界里边，
在基督徒当中，
喺基督徒当中，
那个带领的人，
个带领嘅人，
不是做一天在那个基层的当中跟人家一起来上班，
唔系做一日喺个基层嗰度同人哋翻工，
然后第二天就回到冷气房里面办公室里面做办公桌。
第二日就翻到自己嘅办公室吹冷气。
在基督教会里面。
在基督教会的里面，
所有的人，我们不管你是带领的，你是在教会当中做任何服事的人，
唔理你系喺教会里面做任何服事人，
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做事的人。
我哋都需要系一个做事嘅人。
我们都需要在我们自己的心意当中做一些更新变化，有价值观的改变。
我哋都需要我哋心里面有一个心意嘅变化嚟做一啲价值观上面嘅改变。
都必须要注重我们的生活。的表现的见证
都需要注重我哋生活上面嘅表现同埋见证，
不是一天跟人家在一起搞一天，然后写一个报告出来而已。
唔系一日同埋做一日工就系写个报告出嚟，
而是每一天在那个在每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见证？
而喺每一日里边，我哋点样喺基督当喺生活当中嚟活出见证出嚟？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哋。
这篇今天这个信息不是为那个教会带领的人所讲的。
今日呢篇信息唔系为咗教会带领嘅同工佢哋讲嘅。
因为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因为我哋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都系面临同一样嘅挑战。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哋。
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因为有太多的缺陷在我们生命当中显露出来，以至于你的名不能够得到高举。 你的名不能够为众人所信服，因为我们成为绊脚石。主引导我们，让我们生活当中活出你自己的见证，成为世人公认的，这些人代表基督了。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